各说的有没有什么？哎，有没有没点到的？
各说的有没有什么意见或疑问的？的话，请各位看一下那个讲义第五页那个注解哈，我们下面看那个五事哈，五事不惧那个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五事不惧哈。这个五事指的是五个事情哈，五个部分，一是种上品善根，二清净诸障，三成熟相续，四多修圣解，五以能积极上品的福德智慧资粮。他刚才在成佛之道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注解里面，其他提到是这个瑜伽法门是站在五事不惧的根性来说的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事不惧，我们引用演培法师，他刚好他这个就出自于《解深密经于体释》这本书里面哈。这个可能应该各位比较容易找得到演培法师的这个著作哈。他提到五种五事不惧的这个内容，他说一为众善根，根有发生增长的作用，就是因，根也就是因，没有根那什么都不用，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哈。如花草树木的根有抽枝发叶开花结果的功能性，这就是发生增长的作用，因为它是因嘛哈。能生长世间出世间的善法因性叫做善根，善根无贪等的三善根，除造无间罪的禅体有情不惧外，是一切有情所具有的。他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三善根，这三种善根呢，是一切有情所具有的，除了会造作无间罪的禅体有情之外。那所谓的禅体，这个可能各位有听过一禅体、哦、这个一禅体它的原来的意思是，我们写一下，这个一禅体、哦、它的原文是一禅体感，指的是他原来的意思是正有欲求的人，就是目前有处在那种有欲求或者那种像那个各知道那个视叉摩那，那视叉摩那当然也是像这个音译字嘛，像那个西卡玛那，他是正学女，听过吗？他像这个是正有欲求的人哈、哦，就是你是从那原文来的哈、哦。那当然，这个本来是正有欲求的人，其实一般人都有这样欲界的众生没有解脱的，都是有欲求的人啊。谁没有欲求吗？没有欲求的话，就不会在欲界的。好、哦，可是呢，这个后来引申，把它引申为断善根，或者是信不具足的。甚至把它讲成无法成佛的，或者他们讲断佛种性的。刚才他这不是讲吗？他说无贪等善根是一切有情所具有的嘛，除了造作无间罪的禅体，所以禅体指的是造作无间罪的人，无逆重罪的人。那我们应该我们这个课堂上不晓得有没有讲过，造作无逆重罪就会指的是这一世。那一世他造忤逆众罪的那一世，即使他听了佛法，他也不会开悟的。但是尔后呢，他受报以后呢，还是会啊，只是那一世因为他的忤逆众罪会障碍他开悟，所以我们才叫做业障。这个障的意思是障在这里，不是说啊，我们一般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就有业障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把那个这样子的人讲成一禅体，听懂意思吗？不然欲界众生谁没有欲望呢？没有欲求呢？我们在座的学佛的人难道没有欲求吗？你想要修行成就也是欲求啊，不是吗？ 听懂意思吗？只是他指的是造作忤逆重罪的这些这样的人。好，他说此说未种善根是未种出世解脱的因性，指的是未种出世解脱的因性，不是未种世间善法的因性，不是这个事情。他刚才提到善根是能够长世间跟出世间的善法因性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边指的是未种出世解脱的因性，若以出世的动机修习出世的善行，熏成所有的功能性，视为善根。所以我们在座各位，我们来学习佛法，听闻、阅读、思维、修习，都应该要有希望能够去向出世解脱。那么这样子，你所做的这一切才是熏习成为出世解脱的因性。他意思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不是，你只想我希望未来是能够比现在是更好，那个就是有世间善法的因性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种善根是种菩提因，这当然只是出世的角度来讲的。为求个人的解脱，修诸出世的善法是种声闻菩提的善根，为求自他的解脱，修习六度万行是种无上菩提的善根。好，所以种即使是种出世解脱的因性，也分成两种，一个是声闻菩提的善根，一个是无上菩提的善根，可以吗？好。二，为清净障，障有惑业苦的三障，这三个都是障碍，修行成就上的障碍。此本每一有情所具有的，这本来就是每一个有情都共同都有的事情，不然的话你不会轮回。现说为障，是曰强有力的烦恼、无间的罪业、三恶趣的苦报说的。这就是烦恼、罪业、苦报，这就是惑业苦三障，看懂吗？好，不过他这边有一个范围，就像刚才那个未种善根也有一个范围，他不是指世间的，他只出世间的，这里指的是强有力的烦恼，小烦恼不算。无间的罪业我们有吗？各位你有吗？对吗？你没有这个问题。三恶趣的苦报，生而为人，当然现在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，未来会这样子的，对吗？有可能啊，这不要说不可能啊。好，他说由此就受限制，不能学佛修行，但主要的在罪业，主要的在罪业。如荆棘丛中长不起美丽的花果，所以心不清净的众生不能积极善根，因为你有这个罪业的，其实你就很多的障碍。那个罪业当然也是烦恼导致的了，烦恼导致的。这是第二个，为清净障。烦恼清净，罪业就清净啊，不是吗？好。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心灭罪亡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，听过吗？所以罪业是可以清净的。我们不是讲所有的罪业都清净了，没有，不是现世的罪业，指的是你当下的心，就是应该这样讲业力的现起，业力是缘起的，业力的感召果报是缘起的，对不对？那它还是叫烦恼的发业润生嘛。那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心 把这部分去掉，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存在啦，都没有作用啦。不然那些在佛陀时代当世，在佛陀时代那一世得到解脱的人，那怎么解释呢？对不对？从来就没有讲那所有的罪业都清净啊。佛法不讨论这个事情，佛法讨论是你能够让你的身心完全清净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你不用去考虑过去有多少的业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让你的身心清净。嗯，可以哈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看第三个哈，未成熟相续。相续是有情的身心，没有把它调成出世解脱的，叫做未成熟相续。相续本身就是指的是身心啦，你把它调整成出世解脱的状态，叫做成熟相续。那如果还没有的话，那就未成熟相续。相续未熟的有情，就是身心还没有转换成出世解脱状态的，难调难服，不说没有种善根，就是种了善根也不能成为解脱的法器。我们即使不说他没有种善根了，就算他有种呢，也不一定是能够成为解脱的法器了。听懂意思吗？就是可能种是善法，就跟前面不是讲世间善法的善根吗？那或者是即使是说中了这个出世的解脱的这个善根，他也是会退啊，有一下没一下的啊，不是吗？我们的心是上上下下的嘛，哦，你可能时而精进，时而懈怠，哦，如生牛皮，要想随意的做成各种事物是很困难的。你们女生有那个包包哈？哦，那个包包如果是硬硬邦邦的，能够做包包吗？要能够这样，像这样软软的，能够做包包吗？不然，不然背一个像木板的东西背在身上，你会背吗？不可能嘛！牛皮生的就是顶扣扣啊，像木板一样啊，这个根本不能折啊，你也折不动啊，所以要把它弄成是柔软的嘛，哈。他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哈。我们看第四个。为多修圣解，圣解是对如来开显的因果事理，流转环灭的真义，获得坚强不拔的理解，不为任何天魔犯的邪说所动摇移转，这叫做圣解。在印老师的说法里面，他只讲的比较直接的，就是深刻的理解。哦，那这里指的是对如来所开显的因果事理，流转环灭的真义，能够有坚强不拔的理解。这个在印老师书里面，其实它定义成正见，对不对？哦，不为任何天魔犯的邪说动摇移转。有了这样的圣解，就可以勇往直前的修学佛法，不中道而返的，不会半途而废。哦，不然难免为邪见所动摇而不能获得解脱了。这个也是一般常常会看得到的，佛教徒也是有可能，包括出家人也可能还俗成为基督徒啊。第五，未能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。智慧是通达诸法真理的，福德是诸功德的源泉，这是两个部分。智慧是通达诸法真理的，福德是诸功德的源泉，就是你要有福德你才有那个条件。就好比说我们来学佛，你生而为人，你要能够有学佛的因缘，其实要需要很多的条件。如果你三餐无以为继，或者你身边的人诸多的障碍，你也是没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假设你即使你很有心啊，你家里有人需要你照顾，有这个需要你工作，你哪里可以来这边坐下来听课呢？不可能的， 对不对？每天去忙到回来都累得要命了，坐下来只有打瞌睡而已，你也不想来了。所以他讲，福德是诸功德的源泉，哈、哦，他其实指的是没有那个条件，其实你是不可能的，哈、哦。修行者所求在此，就是福跟慧，哈、哦。福至恶者是入佛道的唯一之良，没有他就不能到达佛果，啊、哦。当然，这两者是以智慧为主要的，哈、哦。真的有智慧的人不会去做那没有福德的事情呢、啊？会，他会去做，只是他可能不像一般人的方式去做而已、哦、他一样会去做。好，这个是那个所谓五事不具的部分、哦、我们就用延培法师的这个内容来看、哦、好，我们回到讲义的第一页、哦、讲义第一页。我们看倒数第二行。我们再念一次刚才他所说的哈，这世俗地中的真实法，记得是什么？依他起性哈，就是因缘所生的离缘的十八界性。这真实有的离缘自性，注意有真实有，不是是有非有，不是一半有一半没有，不是哈。注意他讲真实有，在唯识论中又解说为三界的心心所法，好，这个心心所法这边就刚才前面不是有提到吗、哦、我们的注解二的时候不是提到吗、哦、他说意思是说离缘的因缘生法是虚妄分别是为自性的。他刚才不讲唯是现吗？是以虚妄分别是为自性的，所以成立唯是。唯是，这个是心心所。好，这样世俗可以分为二类，一是假名的，就是假名安立的片剂执性；二是真实的，就是自相安立的依他起性。世俗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假名的，一个是真实的。注意他讲真实的，就是真实的，没有其他的模糊空间，在唯识立场里面就是这样子。一个是假名安立的，一个是自相安立的。假名的片剂执性是外境，是无；真实的依他起性是内事，是有。看到吗？他不是讲是有又无，亦有又无，不是。他讲了一个就是无，一个就是有。无指的是假名，有指的是自性真实的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唯识学的要义也就是唯心无境，所以叫做唯识嘛，听懂吗？识就是心啊。把这世俗分为假名有的跟真实有的两类，与龙树说世俗地中一切为假名显然不同，在这点上也就显出了两方的根本不同，是完全不同，不是稍微不同、哦、世俗地中为假名，没有什么一半，这一个部分是假名，一个部分是真实，没有这种事情的、哦、虚妄唯识论者以为世俗皆假，是不能建立因果的，所以一贯的家风是抨击一切为假名为恶取空者，就是抨击这个龙树，这个是恶取空者。他们即执世地的原生法，因缘所生法，那个是 这是唯识现嘛，记得吗？那个是不空。等到离片寂执性而证入唯识性时，这圣意的唯识性自然也因空所显而不是空。隐隐的与真心论者悉手，就是跟他就同流到一起的，看到吗？所以唯识是讲空吗？不是，唯识是讲有，他不是只有在圣义地，他们的圣义地才不空哦，他们在世俗地的时候就已经是不空了，听懂吗？所以他刚才讲，在这一点上就显出跟中观是两方的根本不同啊。在世俗地就不空了，这中观是没有这回事的。那你在世俗地就不空，你到圣义地里面还能空吗？当然不能空啊。所以他讲，这圣义的唯识性自然也因空所显而不是空啊。隐隐的与真心论者悉手。所以不要再说唯识是究竟说，唯识不是究竟说，如果是究竟说的话，那性空就不是究竟，中观就不是究竟说，只能有一种是究竟说，不会三个说法完全不同，三个都是究竟说，没有这种事情的。你不要说啊，我没有立场呢。你说这些想法当然不同时期的啊，比较晚啊，他刚才不是讲嘛，初期大乘是这样说的，中后来那个后来的大期，后来的后期的大乘就不是这样说了。对，性空以后再来是唯识，再来是真常了。所以你还记得我们的金刚经讲金刚经课本在讲什么吗？修行修到后会转出个不空来啊，就这么来的啊。就是他们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辈，随便说说他就会，你就能够讲出这么多人去信，不是的。你去说人家不会听了。你要有一些那种就是修行上有一些成就的人，他们能够把他自己的那个哪怕是谬论讲成套的，人家还是会听了。你看现在世俗上那些很多也一样啊，他们只要能够把它 systematic 系统化之后，很多人就会去接受的啊。再找一些学者专家来背书就 OK 了，不都这样子吗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以前他们也是一样啊。那现在是你不要说啊，我们学佛不可以有立场，我们应该中道，是这样子吗？那运导师有没有立场？他那一开始就很表明他的立场啦、啊，在那个毕业的第四段一开始，他不是表明立场吗？龙树学的特色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性空为名论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思想，也是阿含经中的根本大义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齁，真心论者。显然我们是看不完齁，不过我们尽量了齁。真心论者从圣义地中去探究，以为圣义一切空是不了义的。跟刚才那个唯识也有不是也这样讲吗？他认为前面人不是讲吗，一切唯假名是二取空嘛，前面对不对？前面四行不是这样讲吗齁。所以真心论者也是一样。他认为一切是以为圣义一切空是不了义的。本来大乘经中也常说，身闻圣者证入法性后成空至极，不能从空中出来，不能发菩提心度众生，好像说性空是不究竟的。就是他们是误会的齁，因为他不能发大菩提心，所以他认为说那是性空是不究竟的。其实声闻的不能从空中出假，是悲心薄弱，是愿力不够，是生死已尽，这才不能引发大行，不是说性空的不究竟。 好，这边有几个事情请你注意，一个是悲心薄弱，就是他不是没有悲心，只是薄弱而已。第二个是愿力不够，因为他对于其他众生的这个生死不如对他自己的生死那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愿力不在其他众生的身上。第三个，他已经证悟，所以是生死已尽，能够再回头吗？当然不能啊。对，你就要去问你，那四个字到底真正什么意思是什么？是没有证入以前，你的心、你的愿改变，还是证入以后，你还能够回小向大？你听懂意思吗？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可以改变，我们的愿可以改变，这没有问题。你也可以从大乘变声闻啊，你也可以从声闻变大乘啊 ，OK 啊？你懂意思吗？但是，一旦证入，比方说舍利佛尊者、目犍连尊者证为阿罗汉之后，能够怎么样回小向大？你说说看。就是这边讲的生死已尽呢、啊？对啊，生死轮回已经解脱，已经证入了。我们不是有一个讲义在讲处证与悟德吗？处证了就是不能改了、啊。所以菩萨因为他目标成佛，所以他不能处证，他只能悟德。一旦取证就是生死已尽。他这边讲，注意他讲了三个事情。悲心薄弱，愿力不够，生死已尽，这三个事情是不能引发大行的原因。你有注意到生死已尽吗？生死已尽还能够做什么大行呢？就是最后此生就是最后一生啦、啊，他还能做什么吗？他不能做改变，你不能回头了。你听懂意思吗？不是你愿力够不够，你愿力够不够是你活着的时候讲的。你一旦取证以后，这个你没有办法讲什么愿力够不够，已经不是愿力够不够的问题了，就是生死已尽，这是不能改变的，因为不受后有嘛。阿罗汉的固定的语句就是不受后有嘛，所以他能够再有任何的大行吗？六度万行能够再出来吗？不行，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哈。好，要知道菩萨大行到成佛，也还是同入无余涅槃的。但真心论者把性空看成无其所无，只是离染的空。菩萨的从空而入，悟入的空性是存其所存，是充实的不空。我们要从声闻的不能从空出假这边开始看起哈。声闻他讲不能从空出假，所以不能引发大行，不是说法性空的不究竟，意思是声闻的这个空有没有究竟？究竟。要知道菩萨的大行，菩萨大行到成佛也还是同入无余涅槃，有差吗？没有差，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没有差？声闻的入无余涅槃跟成佛的入无余涅槃是没有差的。好，到这边为止。接着他说，但真心论者，真心论者他角度就不同，他的看法不同，他把性空看成，性空指的是声闻的性空，把性空看成无其所无，只是离染的空。菩萨从空而入，悟入的空性，这个不是性空，这个叫做空性，是存其所存，是充实的不空。这个是真心论者的主张，跟刚才他讲的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刚才他讲的声闻入无余涅槃，跟佛陀入无余涅槃是一样的。 但真心论者认为声闻证悟的是性空，菩萨证悟的成佛的那个叫做空性，一个是无其所无，一个是存其所存，一个是空，一个是不空。妙有啊，就是妙有啊，这中国这个妙字就是这么妙啊。只要数，就是我们讲那个妙法令外经那个妙，就是数 SU 数 Dharma， 那个数也可以翻成善啊， Sukha 就是善嘛， Dukkha 就是苦啊，那 Sukha 是乐啦， Dukkha 就是苦。但是如果讲Duksila 就是恶戒，恶戒戒律的戒，就是你持的戒那个戒是不好的，或者观念是错的等等之类的。对，还有恶慧啊，你听过恶慧吗？就是谬见啊谬论的这种主张啊，哦，像这样子的齁，所以就是 DU 跟 SU 这两个是相反的齁。好，你这个运老师真的他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对比，他说一个是无其所无，是离染，就是把它挖空了，那个叫做空，一个是存其所存，是充实的不空，把东西塞进去，听懂吗？充实的不空，你他真的写得很，一个是把它挖干净，一个是把它塞满了，存其所存，他不是把它挖空哦，他是把它塞满哦。好，诸法的真性也可叫做空性，是具有无边清净功德的，实在是不空。所以存其所存，存的是什么？无边清净的功德，所以呢是不空，听懂吗？哦，所以涅槃经说不但见空并见不空，这是不以性空论的圣意一切空为究竟，就他不是用中观的那个性空论的圣意一切空，他不把它当然是究竟的，所以把圣意分成两类，一是空，一是不空。好，回顾一下前面那个唯识怎么讲的，把世俗分成两类，哪两类？一个假有，一个是实有。而真常呢，是把圣意分成两类，一个是空，一个是不空。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像我们以前在念书哦？联考就是要考这些东西的。对，就是重点，当老师的就很清楚，老师要考那个做考卷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的。所以我们你能够这样看，你能够这样记，很多概念你可以记起来的。哦，你真的要读懂，你就可以记得起来哈。好，他说后起大乘的如来藏、佛性等，都是从这空中的不空建立的。空中的不空建立的，就是空是比较低的层次，不空呢是比较高的层次，听懂吗？好，真心者侧重圣义地，唯识重视的是什么？世俗地。所以真心侧重的是圣义地，不能在一切空中建立假名有的如幻大用，不能在一切空中建立假名有的如幻大用，所以要在圣义中建立真实的清净法。所以他圣义中真实的清净法就是不空的，就是他前面讲的无边清净功德的。好，这像璎珞经的有地、俗、无地、中道第一地，括号真中右二，你有看懂吗？有地就是世俗地，这个是有不用讲，无地呢就是空，中道第一地呢就是不空，所以真中右二就是有两有二啦，真指的是无地，中指的是第一地，无地讲的是空，中讲的是什么？不空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 再回忆一下，唯识在我们讲佛法讲世俗谛跟圣义谛，在净空学里，在中观里面就是这两个而已。到了唯识呢，把世俗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假名有，一个是真实有。那圣义谛呢，它还是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一个是假名有，就是一个没有实性嘛，一个是有实性，那圣义谛当然是有。那到了真常唯心论呢，世俗谛就是有，那再来圣义谛分成两个，一个是空，一个是什么？不空，可以吗？所以它的一个次第，它的一个次第是这样排的哈。所以有谛、无谛、中道第一谛，就是有、空、不空。好，涅槃经的见苦、熟、无苦、真空，而有真谛。所以真空就是无苦，真谛呢就是不空，可以吗？有看懂吗？基本上它的次第是这样子，都是在圣义中建立两类的。所以圣义中建立两类，一个是空，一个是不空。他们把真常的不空看为究竟的实体，是常住真心。所以真常唯心指的是那个部分，不是空的部分，指的是不空的部分。等到讨论迷真起妄的世俗虚妄法，迷真起妄就是对于真谛你不清楚，那么你当会升起妄事、妄心。这个世俗虚妄法的时候，自然是如此心生，如此境现，有这样的心就有这样的境。公开的与妄事者合流，妄事者就是唯识啊。前面他讲隐隐的与真心者、真心论者携手，这边讲是公开的与妄事者合流。好，这后期大乘的两大思想，若以龙树的见地来批判，就是不理解缘起性空的无碍中观，这才一个从世俗不空，一个从圣义不空中慢慢的转向。所以世俗不空指的是虚妄唯识，圣义不空指的是真常唯心，可以吗？其实老师写得很清楚了，叫我们去写哦，我们去看可能也没办法看出来，如果叫你去看那个经可能没办法，但是看他的书是可以看懂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可能看到这边，下面的部分呢就下次再讲了，各位先回去看一下，回去看一下。不过你还是要在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去看，但是记得这是我的经验啦，就是让各位做着参考。你一定要把，你不要急着要把它看完，你一定要一个一个都把它看清楚。就是哪怕那个他讲这，比方说他讲啊这怎样那怎样，你要把那个这到底什么，你把它找出来，你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。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样的事情齁。然后你看完一段，你要心里面整理出一个东西来，这段他的到底在主他在讲什么。你都把它看完之后，你要把它切割，这整个段落你都要把它切割，这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在讲什么，你很清楚的时候表示你真的看懂。如果你觉得还是好像很模糊，表示你没有真的看懂，你只是似懂非懂的。你要这样做，如果你要看这种硬书，不是那种闭着眼睛一个眼睛都可以看懂那种书的话，如果你要看这种硬书，第一个你要有耐心，第二你的头脑要清楚，第三个你要有方法。你看完一段，你要闭起眼睛来想他刚才讲什么，就像我们这样问你。那英老师是一个，他这个写这个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齁，对完全没有概念的人他可以写到让你看懂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你叫别人讲，不要拿这个讲义，他可能讲不出来，那讲义 也可能讲得不清，不很清楚。可是你看他的东西，你可以看得懂。或许你没办法讲，不过你可以看得懂，至少你要学会看懂。那你要看出，除了他在讲这些东西之外，你看他的立场是什么？一个任何一个写文章的一定要有立场，不可以没有立场。你不要说啊，那个我是学佛不可以有立场，那是中国人讲的，佛法不是这么讲的。中国人就是骑墙说话，就是骑在墙上随风倒都可以，就叫做圆融。佛法只有圆满，没有圆融。你一定要有立场。印老师有什么立场？非常清楚。他没有那种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也什么都是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你一定要有立场。可以齁。好，我们请各位自己回去先看一看齁。中观论诵讲记的东西，有些东西是比较难。不过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应该其实也还好，因为他是记诵，然后他把每一个记诵的字都讲出来。这个真的是高干。真的是很高干，没有人做得到这样的事情。他可以齁。这是他非常特有的一种方式。那就代表他可以把每一个寄送的每一个字都讲出来，代表他对那个寄送是完全理解的。完全理解的齁。好，我们下课。